春节过后的第一天上课，在这里给各位拜个年。我们应该是很高兴的来迎接这个春天，因为过了春节了，那是应该是要迎接这个春天了。人生四季啊，春，人生四季啊，春夏秋冬啊，在春天的阶段就要种下种子，要播下那个善根，要打下那个根基。前些日子呢，我们讲到了甚深意，缘起甚深意，业果甚深意。缘起是一切的果是由缘起而来的，春天是要种下这个缘起的时候，大家呢要善自珍重，真是肯布下种子才行。而此刻我们所承担的，那是过去我们播下去的，或者是他自己就杂草一般的长出来的那一些幼草，你要想办法把它拔除掉。春天呢，播种也代表着我们要消除一些障碍。等一下呢，大家念佛的时候一定要很全心的去练，你要把那些杂草拔除掉。有好多人不懂得，一起练佛的时候共修，他的功德有多大，他真能净化你的，同时也在那个时候种下善根的。春天要卧撞自己的种子，要施肥，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要快快的成长，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要真正的感受到那一份秋收的欢喜。可是冬天的时候是真正要见识什么叫做白法，白是白净的白，法是佛法的法，真正懂得白法是什么。什么叫白法？所有的过去的努力，你能看得到的种种的形象色相的东西，那些东西你就不能执着，你所有的成就你不能执着，众生毕竟在那里平等的。所以前面的部分是在精进着的，后面那个部分是在真正的进化放下着的。前面的那个部分是世间法的，后面的白法是出世间法的，我们是以世间法去集出世间法，是以出世间法来集世间法，并不是世间法等于出世间法，出世间法等于世间法。你当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还是要好好的努力，那世间法，可是以这个世间法去集那个出世间法，它才能够真正的因缘果满，用此刻的因去缘过去的一切未满的种种业障，用此刻的因种下更多的福报，用此刻的因尽满一切清净法身，这样子我们的人生才会是真正的圆满的。有好多同修呢都这样跟我讲，他说郑老师来听听一堂课以后，我就有时候感觉到心里面就觉得很进化的回去了。 我当然很高兴，但我也不以此为满足了。我问他，那你回去支持几天呢？ 他告诉我说，有时候回去的时候看到家里的那些这么多事情就又烦起来了。
对，
所以共修是重要的。你一个礼拜来这里一次听华严，你中间如果你的因缘福报更好的话，你可以再听一次。那么但无论如何，每天要做一点自己的功课，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定课。学佛的人没有定课，那等于像浮萍一样，你不行的。每天晚上的定课，自己给自己定，定一个定课，我自己愿意每天晚上我都念念佛，或者是我定早上的时间念念佛，我边爬山边念佛也行。千万不要学着我早上爬山都是看到好多的老太婆，一路上她不是在念佛，她在念杂念呢，念烦恼啊，东家长西家短的，把她子女的事情通通拿出来，她不是讨论啊，是数落啊，是抱怨啊，所以她那个时间都枉费了。要注意，我们能够你真正的运用我们共修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法力呢也是最强的时候，要用它来真正的使自己在整个的一个修行上有所进步，是一年的开始呢，要给各位这个互相来勉励的。我们呢今天要讲进行品第十一啊，这还是第二会普光明殿里头的第二会。普光明殿是讲正信的，讲正信里头呢是如来名号品，是讲如来的名号，如来的体性。可是从如来的体性来谈的时候，讲正信的时候是从苦集灭道来说起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最近常常在好多机关或在学校里头演讲都提出这件事情，苦是圣地，但绝对不是逃避的东西，要懂得运用苦。一切的菩提都是从苦那里转换而来的，没有苦就不可能有菩提，没有烦恼就不可能有菩提，这我们过去一再强调的。那光明觉品讲光明智慧，光照十重，是不是讲菩提的问题？菩萨问明品呢，我们过去讲的讲事理实践的真理，也就是讲到十个甚深意。好多人望文生义啊，讲十个甚深意，佛法的甚深意。他说佛法的甚深意就是很深的意思，佛法很深的意思。我说有多深？他讲很深，所以不容易了解。我说那你弄错了，佛法不是很深，而且很容易了解。甚深意的意思是就好像一个根呢、啊，你要把它挖深一点，那你就看到根的全部。其实佛法的十个甚深意是在讲明佛法它的最清楚的本意，叫做佛法甚深意。这十个甚深意所指的是指缘起甚深意、教化甚深意、越果甚深意、说法甚深意、福田甚深意。这个部分是属于在我们修行的这一个法门上去下手的。从正教甚深意、正行甚深意、助道甚深意、一道甚深意、佛境甚深意，这五个甚深意呢是针对成德，就是根据就是要成那个果而说的。所以说一个呢是方法论，一个是本体论而谈的。所以讲方法论一定要谈到缘起，缘起里头教化也是从缘起来的，业果也是缘起来的，说法也一定要是契合那个缘起才可以，福田也一定跟缘起有关。可是正教、正行、助道、一道、佛境呢，这个部分这五个甚深呢都是在讲佛德的，去讲是讲成德的部分的。 是因为你一定是从正教正行，而愿意用助道布施来达成一圣佛法，而能够使事出世间法，依个别的差别之不同而成就正等正觉。就你现有的人生种种的资粮的如来，去成就超越于人生的那个本体界的如来。所以世间法也有如来，出世间法也有如来，世间法的如来正是你自己，而用你那自己去转世成智，去成就那个如来，那个无相的如来。所以这个呢，是指佛最后的佛境。所以佛境甚深意，其实甚深的意思就是清楚的意思，也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来掌握的意思。那么我们今天要谈进行品，是因为在说过佛法的甚深意以后，要透过什么样的行动来修治，要谈实际怎么去行动的问题。我们要讲这个实际的行动，那么是从哪里开始呢？当然那个修治的层面呢，就一定呢是要从进行品开始的。要进行品，也就是说要从进这个入手才有办法。你看看我们讲差别，是不是讲差别因果，差别因果才能够进入平等因果，也就是从差别因果到平等因果这一个整个的修行的进阶上，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不同，因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文法，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福田，不同的成就，不同的圆满，然后最后因为各得欢喜，所以通通得到平等。这从教义上来看是最清楚的。好多人一直以为，哎呀，我这个小孩子一定要跟别人一样考好成绩，是不是将来读热门的，是不是一定要上大学，所以啊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差别因果。每一个人都是差别因果啊，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哟。所以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差别因果，去实现那个差别性，以那个差别的如来去成就那个无差别的平，那个平等性如来，这是修行的真正的法门。如果不能掌握这一点，这个修行一定有障碍。你看吗，我们过去讲过的，我们讲过的，讲正教，讲教化甚深力，正教甚深力，正行甚深力，这里面讲的都是讲差别啊。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你要跟别人一样这样子的修行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这样的障碍就会很大。你一定要先检讨，看看自己清楚了，照自己的来做。所以你看古德门留下来的史籍典籍里头都是这么讲的，不是郑老师在这里自创品牌，我只有述而不作的，我不敢自创品牌，他是真是如此的。我们从华严一直讲下来，你确实可以体验到这个问题的。我们讲也是进行的语言成为显示平等的唯一真理。为什么？你怎么样才能够进行呢？把你内心里头虚妄的那个念头，希望要跟别人也一样是那个样子的那种念头，你要把那些东西净化掉，变成实际的啊，实然的，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才行。这就是要洗净自己的戎装。你知道净土是什么意思吗？净土就在这里，你先从有相的净土，世间法的净土，步入了极乐净土。所以在现在这个净土里头， 我们呢仍然还是有烦有圣的，我们是居在烦里头，朝着圣去回向，是向上回向的，所以那是凡圣同居土。你努力的念佛，你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并不是去的时候那你就成佛了，不是啊，是你能够保送到那里去就已经很好了，不会堕到恶道里头去就已经很好了。所以助念这件事情好重要，对晚年的人 说法更重要啊，对老先生老太太说法更重要啊。所以你有机会也要为家里的老先生自己的长辈啊说说法，很重要啊。他再生的时候的说法比他亡故了以后你再来给他念佛那要强得多了，你给他念他还不晓得哪里是阿弥陀佛嘞。哎，他平常就要心许那个种子才行了。那么这个净土是方便有余的，然后呢才是十报庄严，然后才极光净土。其实把这四层净土啊当作人生之春、人生之夏、人生之秋、人生之冬，最后长极光净土讲的是讲圆满的白法，是指的是应该在这里才是最圆满的啦。所以我们来看净这件事情是真正的看到自己的，我愿意洗净自己的容妆，我看一看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愿意这样生活，我接纳我自己，我自己给自己尊严，我给自己欢喜，我给自己挚爱，我给自己一种丰富的情感，我因为能够肯定自己，赞许自己有一个好的自我价值，我才真正的有欢喜有自在。我自己都不肯给自己一点爱心，都不愿意尊重自己，你也不可能尊重别人的。凡人只要是不肯尊重别人的人，也大抵上不会尊重自己，肯尊重自己的人自然而然也会尊重别人。为什么？尊重那颗心是一样的，只是向己向人而已啊，不会说向了己就很尊重，向别人就不很尊重。你看嘛，他不尊重别人的时候，阿爸的时候，他对人是那个样子，其实他对他自己也在阿爸呀，阿爸这件事情是无分内外的呀。所以能自爱的人必也能爱人，能自利的人自然也能利人，所以能推己及人，能己所不欲不施于人，能真正行忠恕之道的其实都在这里。那个心只有一个啊，那个心臭了你不可能说对外人是臭对自己就不臭，很简单，那脸臭了忧愁了以后自己很忧愁，旁边的人看到他也很忧愁啊。自己不肯上进，别人看了以后别人也会感觉到也有很大的障碍啊。所以家庭里头如果有一个障碍都会影响彼此，而他自己本身发生问题别人也会互相感染。而你呢，如果家里人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真正的放出他的光芒的时候，那个弱势的一个啊，他也会被大家影响而变得他又恢复了他的生活上的一种朝气跟光芒。所以家庭里头最忌讳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失败了或遭遇困难了，大家呢都在指责他，都在责怪他，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那就没有办法把它转动了，没有办法转世成智了。要里跟外要能够合一的。那么我们讲净行这件事情呢，就是就自己而言，他把希望的东西放下来就是净行，把内心里头的烦恼障碍放下来就是净行，能够彼此之间减少彼此的冲突，能够互相的尊重，我能尊重你的如来，你也能够尊重我的如来，这一对夫妻所建立的家庭，这个家庭所结合的他的整个的一个生活圈的人都会受到他影响的，都会受到感受到那一份欢喜喜乐的。所以净化呢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 所以行住坐卧啊，都要发愿进行才可以。内心里头有了那种对别人一种愤恨的时候，我们把它拿掉，这件事情就叫做进行。我们内心有忧愁，有一种不安，我们想办法把不安摆除掉，这叫进行。你知道晚上睡不着觉是什么原因吗？是因为我内心里头有好多不净，就是说我没有把那些东西摆除掉，我应该清仓的。去年呢、啊，年底的时候，桂林清屯的时阵，都应该弄清净掉才丢。如果还没有清的，我希望你等一下回去年初大扫除也无妨，赶快清一清，不要一定是年终，要把它清一清才可以，一定得要清掉它。清掉它这件事情就是净化的问题。我现在呢要来提一个从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我们从心理分析或心理諮商的角度来看看净化这件事情它有多么的重要。我们在諮商或者是在心理分析学上，我们会谈到一个人能够自察自觉，也谈到这个问题，一个人能自觉到什么，能够自觉到他自己现实这个我是什么，才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理想的那个我是什么，是不是？也就是说能够自己察觉到自己现况，才能够定一个适合于他自己去努力的目标。可是这个要察觉到现在的自己的这个方法，必须透过一个很好的进化的手续啊，这个是一种进化。进化的意思呢，在心理学里头我们有好几个，有两个不同的字在解释它。我们讲说，就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他说进化事实上就是一个 catharsis， 它是一个过程。如果一个人烦恼了，这个人睡不着觉失眠，而这个人他有一些行为上适应上的困难啊，人际适应上常常发生困难，那么有这种情形，那么我们在进行心理治疗跟心理諮商的时候，他不是说哎，你就不要烦恼就好了嘛，你以后就不要去惹那件事情，不要去想就好了嘛，不是哦，你叫他不要去想不行，他还会想。有的人说哎呀他失恋了，叫他不要想就好了嘛，有的人说他失去了他的这个很亲近的亲人，他很难过，告诉他说他死就死了嘛，你有什么好呢，你不要想他就好了嘛。如果你能这样子安抚一个人的时候，那根本大家就没有，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样子的烦恼的。所以 Freud 呢，他就讲，他说一个人的心里头压在那个地方的那个能量，如果没有把它净化出来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恢复平衡的。也就是说进化这件事情变成非常重要。而进化的方法是什么？进化的方法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人有烦恼，他今天愿意跟一个人倾吐，他把他内心里头的不满像一个他的好朋友，而这个好朋友很懂得接纳他，就像产婆一样，哦对对对，嗯，你这样子所谓那么难过，他说对吗，就是这样我才会很难过，嗯对，要是我也会，然后他就一直讲下去，他觉得有人接纳他，像产婆一样接着那个要生出来的那个，哎，他接着他的时候呢，他就会够鼓励他，他就会把那东西呢就最后就倾吐出来，全部倾吐出来，这件事情是等于透过一番很好的洗涤的功夫，这个洗涤的进化使压在那个地方的能量释放掉，它不再被这个能量紧紧的干扰住，这个时候这个人可以恢复相当的平静。但并不是一次，必须好几次，甚至于几十次才有可能。所以要压进去烦恼是容易的，要把它净化掉呢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想想看吧，你把它弄一桶水， 要把它搅混，那很容易啊，只要手伸进去两三下，你就落龟龟啊。但是你要让它静下来，哦，那要很长一段时间哦，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净化一个心灵的问题，一定是要时间，而这个时间不是老压着它不动，所以他需要去找一个諮商的专家，他希望找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可以接受他的，他就会进化。那我告诉你，家庭里的人可以的，可能不可能的，当然可能。比如说吧，太太今天在抱怨，抱怨什么事情？先生回来以后，对，难怪这么忙，对，是这么忙，他就讲了，然后又讲，你的爸爸或你的妈妈，我的公公跟我的婆婆，他就是这样啰嗦，一件事情当十件事情讲，哎呀。他讲了，好，他也对，老人家就是这样。我有时候也觉得，哎，你只讲，有时候也觉得是，他一直讲啊，一直讲啊，讲几次以后，讲到最后他也讲完了，实在没有话可以说，因为他讲重复一两次又没有了，被洗干净了。先生说，我也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我也有，好了，明天呢可能又有，他就又听。因为隔几段时间以后讲的他比较疲软了，也就是他泄得比较干净了，有时候再加一点泄剂，怎么样加泄剂呢？就是有时候我也很气耶，我也好难过呢，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倾诉，我有时候听到你讲完了以后，我也好难过，我夹在中间的时候，那种难过换你呢也倾吐倾吐，换对方也学习如何倾吐啊，倾吐而不是责怪对方，一定要学会倾吐，这就是进化。进行品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能够容纳对方的倾吐，这个容忍心，这个忍心就是身心，这个身心就是定心。你家里头别以为修禅定就是老坐在那个地方叫修禅定，我告诉你，你如果回去老坐在那个地方不动的话，你家里的人会看你有问题。但你当然也可以找个时间定一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定课，那谁也不能说你不对，是不是？修定的功夫不在这里呀，修定的功夫是常常把它打开来，你就不会在那里头转不出来。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就是静的问题。我们以前是不是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位企业家赚钱赚多了，赚了多了应该是越来越丰富才对啊，应该是越来累积的资本越多应该越高兴才对啊，他不，他的事业越做越好，赚的钱越来越多，员工也越来越多，但他却觉得越来越不快乐。到最后他自己告诉自己说，不行，现在不再去找医生我大概完蛋了。他只好去找医生，这医生呢跟他谈完了以后跟他讲，我会给你开药，这个药不是现在吃，明天吃。他就拿了四张开处方的纸呢，就在上面呢，每一张呢都写了几个字，然后把它包好像一个药包子一样，放在一个袋子里头，跟他讲，这就是明天要服的，这就是明天要服的药。因为他跟他谈过以后，他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常常到海边去，所以他跟他讲，你要到海边去，明天不要去上班，不可以带报纸，不可以带杂志，不可以带收音机，什么都不要，只可以带一点中午吃的一个小便当，什么都不要。然后到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去的那个海边去。他说，医生你这是真的吗？他说不止真的哦，还付费，要收费，要付费，不付费不行，那只好付费啊，多少要付费。好吧，第二天就照他的意思，八点钟车子就开到了海边了，九点钟开到海边， 到了海边呢，坐下来，还不到九点，他还神秘兮兮的不敢开。医生说九点才可以吃第一包药，大概是看个好时辰吧。他不敢吃，九点再把它打开来，打开来一看，只有两个字：谛听。要他好好安静的去倾听，倾听什么？海边，海边是有什么声音呢？刚开车子在那里等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声音，除了海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啊。现在坐下来，既然要谛听，那我就好好的听吧。从来也没有好好这样听过的，现在好好的听，坐下来听，听什么？诶，海浪的声音，越听呢，不是那么单调，简直像音乐一样，越听呢越美。你们有没有听过海浪的音乐？它不是只有呼哗呼哗，不是啊，太美，你仔细去听。嗯，然后呢，他要听到海鸟的鸣叫，然后呢，听到海风呢吹过来沙沙的声音呢，那个海边的这种小草丛啊，这矮草啊，哎，被它刮着沙沙的叫，哎呀，越听的越多，甚至还可以听到草丛的声音，哎呀，太美了！你看，听海洋的呼吸，看着白云连着蓝天，蓝天连着白云，看着海连着天，天连着海，听着种种的自然的越音乐，看到那一波波的大浪像可以清洗自己心中的机遇。他一直谛听着，因为医生跟他讲，中午服用一包，三点服用一包，晚上五点服用一包，所以他就拼好好让你静听，从九点一直听到中午，那叫谛听的。听到快中午的时候，发觉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因为他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烦恼都因为他转移到去观察四周的那个美，那个海的歌韵，鸟儿的歌唱，大自然的宽广，他跟整个的宇宙全部连成一体。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变成自己内心里头那些烦恼变成像一粒沙一样那么小，而自己的心突然间变成宽广的这个大世界一样。你看这改变有多大呀，你不信你试试看，明天就礼拜六了，大概天气还不错，虽然冷，穿暖一点，不一定海边，你到山岗上也可以感受到这一份，这种我常有经验的。嗯，到了中午了，用一点小点心再吃，再服用第二包，拿出来看，上面写着回想两个字，让他回想。那回想什么？回想海边呢？回想年轻的时候常常跟家里的人跟朋友，他喜欢到海边嘛，所以医生才会出这个点子到海边嘛。如果说我喜欢爬山的话呢，他一定会给我出要我去爬山呢。哎，这些一个人回想，哦，过去爬山是不是我啊去爬山，他呢是在海边，过去我到海边有这么多的朋友一起海边玩，同学家里的人，尤其是这个少年以前跟家里的人，他现在发觉哇，这些朋友这些同学现在呢都栩栩如生的，好像都在自己的眼前，都浮现在自己的脑际里头。他突然间感觉到是说，我怎么通通忘了这些人了呢？我原来有那么丰富的情感，跟这些人是那么好的朋友，我现在都没有跟他们来往，我似乎失掉了好多呀。他开始干回想这些人，而且回想的儿时的欢乐，这个好多人都会唱《忆儿时》那首歌吧，哎，那个忆儿时那首歌啊，太美妙了吧，是不是？哎，那一首歌呢，是谁把它译过来的呢？弘一大师。你不信你试试看，儿时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也是欢乐的。为什么？有各种不同研究说出这个道理。人在青少年之前，他对于时间的感觉比较慢，那是一个事实。我们人到了三四四十岁以后，感觉到一天就一百年，一个眨眼就一天，很快头发都白了，是不是？那感觉到才几天而已，头发都白了。可是你回想你年轻的时候，觉得一天好像很久。为什么？生理上的变化，有一部分的细胞在感觉时间。你的时间事实上是你脑子里头的定时器而已，时间本身是不变的，所以过去、现在、未来是只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不使自己的行为紊乱，不跟人能够把种种事情错开的一种方法而已。事实上，我们脑子的变化在感觉那个时间，时间本身它并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连空间本身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也没有，是你这个脑子在感应它。那一个青少年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有一种克制，对一种痛苦的东西比较能够，他比较不会联想很多痛苦，所以除非是受虐待，否则大部分的人那一段时间都是比较快乐的。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隐瞒着老师或家长，不知让他们不知道自己来做一个什么事情，你没有过吗？那做完了以后你满足不满足呢？也很快乐，因为那一段时间快乐的时光多啊。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有些快乐的东西，你因为在回忆的里头，过去的人、过去的物、过去的事物，就因为自己心灵进化以后，然后再回忆这些东西呢，会使自己回复到过去的欢乐、朝气、悦乐，而不会像此刻自己好像事业也做得很好，但是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新的希望，好像走到这里钻入一个死胡同，其实这个死胡同还蛮大的死胡同呢。哎，但现在你再抽出来以后，你就看到一个更宽，还是一个宽广的世界，并不是只有工作这个世界而已。哎呀，历历如绘的往事，使他又充满了喜悦。到三点的时候呢，再拿来看那一包药，上面药单上写的是什么？检讨你的动机。这些日子来为什么这么不愉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动机？就是为了赚钱嘛。他心里想，过去他刚开始做那个事业的时候，想到了要服务社会，是不是也要赚钱，是不是？那么跟朋友有很多的来往，虽然事业还不是有成的时代，但是有很多的来往。等他自己钻入那个事业去以后，他永远是当董事长或总经理啊，其他的那些人呢都离他离得很远的。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说啊，现在一个靠有钱朋友都没去呢。我说怎么了？你得罪他们？他不是，请乡下的人来，他家住在阳明山那边，住蛮高级的住宅，以前是乡下人，现在赚了钱了。他说叫人来人都不爱来，为什么不来？不知道呢，人家就是说我们是这个样呢，人家以为说他很自傲的意思啊，所以人家都没人来，他们乡下人都不来。我说对啊，那你为什么不常去呢？我都没赢。那你就错了。为什么？如果你没有什么成就，也许他们哪会来看你，你有成就你应该回去看他们才对啊，因为你有一点成就嘛，所以你应该回去事小嘛，以大事小，那才是真正成其大嘛，你没有回去嘛。现在呢，这个企业家也患了这样子的问题，同样的毛病了。他在朋友都等耍等了了，现在呢在检讨动机的时候发觉是这个样子。 看看自己的事业就是为赚钱，其实有时候为了赚钱而无所不用其极，根本没有社会的那种关怀，社会的观念。所以他想一想，他觉得自己好像是真的错了，跟原来刚开始要做的时候那份胸襟不太一样了。检讨完了以后，自己点点头，五点了，再看最后这个药方上面写的处方写什么。因为自己的心里面已经很笃定了嘛，他写的把烦恼写在沙滩上，要回家了，五点钟要回家了，他就把烦恼两个字写在沙滩上，写烦恼两个字，一个海浪打过来，把烦恼抹得平平的，再也看不到烦恼两个字，他抬起头来，不再回头，跨着步离开了海滨，开着车子回家。他说他很感谢今天这一次医疗的行动，而且他知道再下去该做些什么。人必须是有爱的，人必须要关怀这个社会的，人并不是只有赚钱而无所不用其极的，生活也不是只有赚钱，赚钱也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他突然间开阔了，又如海洋一般再度的进化自己。我们说这事实上这是一种进化，进化的事情呢其实很多。你晚上回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少讲话，静默这件事情也可以让你进化。回到了你的家，进门口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白天工作上的烦恼带回家里去，你带回家里去啊就不懂得进化，应该外衣腾给他冷冷一个冷掉的门关，再把门关起来，关在门外，这是比较好进化。晚上啊睡觉的时候，这个大外衣脱下来挂上去的时候，就要想说我已经把种种的那些烦恼牵挂挂上那边去，我要上床，这个床本身就是净土，要睡觉之前一定要是一个净土才可以，要把身体里头种种紧张的压力把它放松。睡觉啊千万不要四脚，不要这样四脚伸得直直的哈，那种睡法好像木乃伊一样，那是不会使你松弛的。你知道这个大年初四，我一个朋友呢，那是我初中的同学，他30年不见了，从美国回来，啊，跑来找我。然后我们呢，从下午一直聊聊到晚上，好高兴呢。哎，他是学生化的，专做生化方面的研究。那么，这个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晚上睡觉的时候哪一种松弛的技术最好？”我说：“如意卧松弛最好。”我问他：“那你如何松弛最好？”他说：“他觉得松弛的方法是。”一定要让手跟脚都不是直着，要有一点曲度，所以腿也要有一点曲度，身体也要有点曲度。他告诉我，太空人呢，在无重力的状态，在太空中无重力的状态，他是怎么握的吗？他就是像胎儿那种握法，而不是这样像木乃伊那种握法。所以你要知道要松弛自己。你看佛啊的那个吉祥握哈，这个吉祥握哈就是那个握法，但是你也不必用手一定要这样子，你把手拿出来，你有枕头啊，这个枕头不要拿出来，这只手在外头啊，这样子就很好了。他告诉我他特别去弄一个圆的枕头啊，他说把这个枕头抱在手里头，这样睡觉最轻松，5个小时抵人家7个小时，你回去试试看，真的会比较轻松。你不一定要去抱枕头，你把我平常呢，所以是把手一个放这样，一个放这样，根本不需要枕头。嗯，那有枕头是手有一个扶，但是你没有的话也无妨。那个大腿、小腿啊，有点有曲度出来，身体要有曲度出来，这就是把你的能量释放出去，净化你自己，这也是静行了。把你脑子里头种种的牵挂丢了， 那也是净化你自己。我们知道最近呢，因为这个我上次提过，我们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有精神官能症，其实精神官能症都是从紧张压抑而来的，都是从 depression 那个地方来的，压抑来的。压为什么压抑？因为你不懂得把这些东西净化掉，所以你才会压在那个地方，所以一定要静心。我们有时候呢会听到父母亲这样来找我说，郑老师，我的小孩子出了问题。那什么问题？那我的小孩子啊脾气很坏啊，他一发作的时候呢，那简直是这个要打我。我说那你以前有没有发过脾气啊？也有啊。那你怎么发呢？什么时候发呢？三四岁以前你是不是对他发过很大的脾气呢？三四岁的时候，有时候小孩子那个脑子就印进去了，就输入这个程式进去了，那输入的正是你那个暴跳如雷的那个样子，所以他现在暴跳如雷，这也没什么稀奇啊。我问郑老师，那现在怎么办？拜佛有用吗？我告诉他说，拜佛没有用。念佛有用吗？我说光是念佛没有用，嘴巴里的念佛跟身体在那里拜的拜佛没有用，要从心里头去拜佛，要从心里头去念佛，要真正懂得静行品。